弟兄姊妹早晨，我感恩敬拜队带你一起去敬拜神。我不知道刚才你敬拜的时候，上帝和你生命里面有什么对话。对我来说，在前面敬拜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上帝透过诗歌，透过他自己的灵去更新我们的生命，很重要，这个是非常好得无比。也都欣赏这些团契的敬拜队，即是一队很有活力，应该叫我们拿一些青年人崇拜的敬拜，帮助我们更加青年人崇拜有活泼一点，非常感恩。好开心今天跟大家一起在附中里面去分享神的说话。今天跟大家去讲一个题目，那个 PowerPoint 是不是你帮我按出来的？可以。今天跟大家去分享教会的年度主题。教会年度主题是在如果你上个月有听过，是不是哪个来这里讲的？上次是不是 Louis 牧师？我没记错，是不是？如果教会年度主题就是转变中的盼望。在这一年里面，教会都会以这个主题透过以西结书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神的说话。如果你对以西结书不太认识的话，我都想邀请你，你可以在这一年里面一起跟教会的讲题同步去看以西结书。当然嘉琪牧师你都在主日学里面开了一个以西结主日学，有没有带人上？你都可以一起去同步去参与这件事情。以西结书我想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是一卷可能在教会里面比较少看的一卷圣经，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们很难明白的一些神的吩咐，藉着以西结先知跟我们去说话。不过无论如何，我想在这一年的讲道里面，教会很想透过这卷书，这卷书很特别的，有一半是讲审判，有一半是讲盼望的信息。盼望在年里面透过这卷书，让我们透过神的说话，让我们的教会整个的群体怎样走向一个在香港，特别在地上面，我们要成为神的群体，成为神的见证的时候，活出那种永活的盼望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都出不到这个 PowerPoint， 是不是你们要帮我按出来的？这里出了来的了，哦，那里有，哦，那里没有，上面没有，哦，不好意思，我习惯了看那里，对不起，我永远都看不到这里，原来是这样。这个题目大家都认识了，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你认为上帝的呼召或者上帝拣选一班人呢，就是你去怎么理解这件事。其实圣经里面，当我们去理解上帝的呼召，其实有不同的层次的。上帝的呼召可以对一个群体，就简单讲，昔日旧约的时候，神拣选以色列民族，整个的民族，整个的群体就在地上，在列国面前去见证上帝，希望万国能够透过这个群体去到敬拜，去到敬畏上帝。上帝的呼召可以对一个群体，但是同样圣经都告诉我们知道，上帝的呼召可以有一小撮人。在教会里面你都有印象，你记得上帝拣选了当时的尼希米啦、以斯拉啦，这班秘掳的人，拣选了一班很小撮的人，然后回耶路撒冷里面又起城墙，重新再一次去复兴整个的民族。当然讲的是一个小撮的群体，这班人确实带来在当时代整个的民族有一刹那的复兴。去到新约，其实上帝一样藉着耶稣去差遣了十二门徒，甚或去到使徒行传，有一班的门徒被呼召，特别保罗使徒和一些他的团队，一小撮人就在使徒行传里面去将教会慢慢发展起来。上帝的呼召可以有群体，可以是一小撮人，同样地上帝的呼召可以是个人的。当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所领受他对我们的吩咐，并且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岗位里面去活出他的见证的时候，正正同样地，这个都是活出上帝对我们的召命。所以你会见到上帝的呼召可以是一个群体，可以一小撮人，甚或可能在座中间坐在的你。我仍然相信上帝昔日的呼召，直到今日甚或将来，他仍然向着他的子民去发出这个召命。或许今日上帝透过圣经和我们整个恩福群体向我们发出呼召，甚或可能向你的团契，甚或可能你向你一个人就坐在这里的你，甚或站在后面的弟兄姊妹，上帝透过今天的信息，盼望让我们每一个都同心去领受究竟他叫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去做些什么。在年轻人群体里面有一个看法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他们近年经常说时代拣选了我们，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过？你的仔女有没有听过他说过？是不是？不知道你的仔女在我手上，是不是？我经常听他说，因为时代拣选了我们。其实作为一个牧师，这句说话我不是太认同的，因为我不觉得是时代拣选我们。我们要回应的不是时代的需要，我要回应的是上帝在这个时代拣选了我， 我怎样在这个时代里面去活出上帝对我的召命，这个才是作为基督徒，作为跟随神的子民，内心里面应该要有的一种的想法。但我会问，既然上帝叫我在时代里面出现，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他，我们可以怎样回应呢？当我们看到眼前所看到的事物，甚或我们生活上面，刚才主席都讲过，我们有很多东西缠累着我们，当我们眼前所被那些东西缠累着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很积极很正面地去回应，去活出这个的召命呢？又或者我再讲远一点，今天仍然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环境里面去敬拜神，是吧？或许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地方它不能够这样聚集，不能够坐在一起公开的去唱诗歌去赞美神，那我怎样见证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最想的其实是我们的生命要去装载祂的道，透过我们的生命去活出祂的道。就好像今天我想跟大家看这段圣经，神呼召以色列先知，他在一个别国里面，他被神呼召，他的生命如果按照今天的经文，很清楚告诉你知道，他不是使用一个群体，他不是使用一个小撮人。去到第四第五章，今天我讲经文里面，神只是使用他一个，他将神的说话透过他的生命，透过他的行动去展现出来。我不知道你熟不熟以西结书，如果当你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是以西结，相信你都很快走脑，因为我读的时候，我准备的时候，我都哇真的可以，如果今天发生会怎样发生呢？这样我仍然相信这段经文是挑战着我们，特别挑战着一方的群体，盼望让我们再深的思考，究竟你内心以什么基础去活出这个信仰呢？盼望我们一起透过这段经文彼此认识，好吗？我们先有个祷告，圣灵帮助我们与你同在，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并叫我们在你真理底下可以归向你，祷告奉主名求。今天很长的经文来的，不要紧，我稍后会跟大家一起慢慢看，是不是有些我读有些一起读的，这样不过起码让你知道这个故事或者以西结在个信在个回应神的呼召里面有什么体会，很重要的。先讲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其实以西结书呢是一卷秘掳时期的一卷的圣经，在主前的605年左右，当时有个很大的很强的国家巴比伦帝国兴起了，并且呢其中一个皇帝尼布甲尼撒王，他就带兵落到去下面南国犹大国里面。那时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去到南国犹大国里面，他将一班人拿走了，带回去巴比伦里面生活。其中有什么人？有但以理，他的朋友应该大家都很认识的，这些圣经。这个时候当时的犹大国呢叫做屈服，因为巴比伦国强大，兵力很犀利，屈服之下仍然去跟从着他，但内心呢他们不是完全的去忠于巴比伦帝国。结果尼布甲尼撒王呢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就再一次大军落到南下，并且将当时两个很重要圣经里面讲给我们知道的约雅根王、西底家王连埋以西结一并带到去巴比伦那里生活。所以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讲着以色列先知，其实当时他已经在巴比伦里面跟那班以色列人一起在别国里面生活。有历史记载，他们在那时有他们自己的宗教的生活，可以自己聚居，但在这个时候上帝就亲自去到以色列面前去呼召这个人，让他在那个时代去成为神的代言人，去将神审判和盼望的信息透过他的生命去展现出来。也都同样，今天我们想借这个先知他所领受过神的吩咐，当他活现出来，他将神的说话审判的信息去表达出来的时候，对我们今天恩福的群体，特别我们中间附中的弟兄姊妹，对你的生命有什么的提醒呢？当进入今天经文之前呢，有些东西你要认识的，因为我和你都不太知道。这段经文里面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以西结领受了有四个的我们叫象征行动。如果你有看以西结书你就知道了，那些东西很古怪的，应该常人是不会做的。我先有个概念去理解一下，原来要解释以西结书去理解的象征行动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神为什么要以西结去做那些动作，是因为神很想透过这个先知去将他将要发生的事先做一次出来，让其他人见到神的审判来到了。是怎样审判呢？透过他的行动去展现出来。 第二样嘢有研究讲，以西结呢一个系一个非语言嘅宣讲宣告。简单讲，平时先知透过讲道，透过讲神嘅说话。大西结先知咧，佢就唔系讲出嚟嘅，佢透过啲好 dramatic， 好似做演戏咁样咧，去将呢啲嘅神嘅信息透过一个好似 drama 嘅形式咧，去表达出嚟。如果可以咁讲，我俾个名佢，呢啲叫象征行动。今日经文里边咧，由四章一去到五章十七咧。我都会讲一下啲象征行动背后嘅意思，让你去掌握同埋明白一下。当然呢个系神对式嘅吩咐，仍然翻翻嚟今日我哋嘅处境。究竟神透过呢啲经文，好想对我哋群体讲啲乜嘢咧？今日我哋讲到里边咧有三个分题。第一个分题好简单嘅啫，以结果为目标嘅信仰。哇，好熟喎呢句嘢系咪？系嘛？即系就嚟七一啦，系咪？好熟系咪？呢句说话。好轻嘅，不过咧，我觉得想同大家一齐思考一下，如果做一个信徒，佢嘅信仰观只系以结果为目标，究竟系咪啱咧？带嚟啲咩嘅结果咧？带嚟啲咩嘅后果？我哋值得去思考同埋反省嘅咧。先去理解一下神呼召以西结咧，整个过程咧，今日我讲到系四章，但系头嗰三章咧，我都想你知道一下，因为点解？其实系铺排紧佢今日喺第四章呢个讲到嘅经文里边。当时神呼召以西结在第一章让以西结见到很多的异象，有看过吗？你们见到 有宝座，是不是坐在宝座上面有个很荣耀很荣耀的形象样。第二章神就直接去到以西结面前叫他起来跟他说话。去到第三章开始那些古怪的奇怪的就发生了，有没有印象是什么？神叫他吃一卷书，那卷书就代表着神的说话。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理解，以西结真的吃的，这个不是幻觉来的，而是他真的做着神叫他做的那些事。去到这段经文第三章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些按着当时以西结所不能够理解的事他要跟着做。去到三章的最后，神就呼召以西结成为以色列人的守望者。这段经文这样讲的，不如我们读一读好吗？十七节十八节，好请。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你，上帝呼召西结成为以色列人的守望者 Watchman。 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他要去将神的说话去宣讲给那群子民知道，希望上帝的子民能够听到那些说话之后什么回转。不过很明显，这段经文不是只是讲这件事，这段经文是讲的如果以西结他没有按着神的吩咐将神的说话讲出去，他会怎样？圣经讲他的命都没有。按着所理解，圣经讲以西结如果不按着神的说话去宣讲出去，而那班人怎么都死的了，因为他犯罪又死，不听又死。但是你没有讲，责任就在以西结身上，神就会追讨在以西结身上追讨他的罪。不过很有趣，这个是三章十七十八节，是不是？跟着去到后面三章再接着呢，很奇怪的，神就关将以西结呢落住他，禁闭他，并且圣经讲咩？又绑起佢，甚至乎乜嘢啊？佢，你试下用条脷顶住个上颚讲嘢，讲唔讲到啊？讲唔到，其实真系简单讲，唔俾佢讲嘢。神本身呼召佢做守望者，希望佢将神嘅说话去宣讲，让人悔改。但系去到三章廿四节，神又关起佢，绑住佢，唔俾佢讲嘢。究竟神咩意思呢？我仍然相信以西结唔系好明白嘅。喺呢个时候嘅西结，我仍然相信佢唔知道究竟神想佢点样。当然，当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因为为什么神要去这样做？因为神很清楚，神要知道这个时候他要作出审判。就算去到后面二十七节，神叫他好了，现在我不让你讲话，去到二十七节又让你讲话。对于以西结来讲，他不能够掌握和明白，因为神在这个时候要表达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都要让以西结知道是什么。因为神的审判不能够再逆，不能够逆转。神心意很想那些人回转，但神知道那群子民叛逆，所以吩咐以西结，虽然我叫你出去讲， 让那班人悔改，但是我就是不让你讲，我就是要让你变成哑巴，我就是要禁闭住你。为什么？这个的表达背后是讲紧那班的子民太过悖逆，悖逆到神的怒气不能够再回转，所以神不容许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今天想你大家看看，你觉得如果你是以西结，你有什么心情啊？如果你是以西结先知，你又被神呼召，神又叫你成为守望者，同样地告诉你知道，如果你不出去讲的话，那班民众不能够悔改，他们就死。又或者调翻转，我不出去讲，对于以西结来讲，他都有机会带这个死罪。当然神很清楚，今次是我不让他去，不是你自己不讲。不过从先知的口里面，他想表达，他想讲出，甚至乎他很想那班子民能够回转，我仍然相信都是以色列里面他的心智。他作为以色列民的领袖，我仍然相信当他面对这个处境其实很困难。以色列很想那班民众应该悔改的，因为他们是同胞来的。当他知道神的审判来到了，你这个结果不能改变的时候，对他所做一切的事，我仍然觉得他内心里面有很大的矛盾。为什么？就像刚才讲过，神叫他做守望者，神很清楚告诉他知道，当你讲的时候那班人就会存活，神很清楚如果他不讲，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就会死。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当然如果我们从一个结果去想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结果以西结不能够有什么改变。作为当时的领袖，神呼召他做先知，但是你知不知道以色列本身是个什么身份？他本身是个祭司，詹牧师在那里很清楚，大声讲，是吧？原来以西结他的家族是一个祭司的家族，当他未被掳前，他们在犹大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一个祭司家，他本身就是一个群体的领袖。去到巴比伦，神呼召他做先知，我仍然相信这个身份是代表着他的群体里面是神的代言人。我仍然相信当时他很有号召力，有些研究说很多人都会请教他关于怎样去处理平时生活上面的事。以色列的内心非常的矛盾，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的审判不能够逆转，他所做一切的事未如他的结果所想。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都想第一件事跟你分享，如果我们在生活或者在信仰的生实践上面，我们只是以结果为我们的目标的话，我想说其实都 挺困难的。甚至乎我仍然觉得，如果我们以结果为目标的信仰观，我觉得是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往往不能够带给我们甘心乐意去侍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过去的信仰或者你侍奉的想法，有没有试过在侍奉里面或者实践信仰里面，对那个侍奉或者对那个事工很有期望，很有想法，对小组组长做牧养的，全福音希望全福音里面有很多人信耶稣的，在教会不同的事工希望你能够可以发展的，我相信对事工对你所侍奉的事有期望是正确的，是吧？没有就好，即好像离地，是吧？应该不会的。但我想说，如果你的信仰观只是以结果为目标的话，我觉得是危险的。为什么？因为结果怎能够如我所期望发生呢？神呼召以西结，我仍然相信他内心里面很担心这班的同胞，他仍然很想他们回转，但神在这个时候，特别第四章，神的审判的结果其实不能够改变，刚刚再看你就知道了，很惨烈的他们。但作为一个先知，在那一刻他想了什么呢？如果他以结果为目标的话，我仍然相信他做这个过程他内心都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我记得我以前和我太太有一段时间去了东涌开荒，我未来恩福之前，其实我在教会做一个我们叫区牧的角色。我和我太太一起就在东涌日东村对面一个村屋，教会租了一个地方给我们开荒，那时只有一村，一日都没有二村的。做什么呢？就是地下，跟着就朝寒晚拆，一三五功夫班，星期六日将电视机的雪柜搬进去那个房里面，就开五六十张凳在那里就崇拜了。 咁我嗰時我負責咧，又會彈吉他、唱詩歌啊、收奉獻啊，都係分享信息，都一次過做曬咁樣。好多新移民，有五六十個新移民。我同我太太，我記得喺嗰度做咗兩年，跟住同我教會嘅牧師講：牧師，我唔做啦，我覺得我哋頂唔順啊咁樣。其實內心知道，嗰時唔係好知啊，完咗先知。其實我哋 burn out， 點解咧？因為我哋新婚第一年咧，就去嗰度侍奉。第一年一落動物園落機之後，就翻去嗰個新屋。在那裡侍奉七日，我都遇到弟兄姊妹。為什麼？因為我去東涌日東村買餸的時候又是見到他們，所以買餐餸要個半小時才回到家。一至日都在那個環境裡面，在我婚姻裡面吵架最多幾多二十年的，差不多結婚最大的吵架的就是那第一年。第二年之後我就辭了職，後來我去見輔導，太太又去見輔導，我就發現有個最大的問題，為什麼導致到我在那兩年裡面 burn out？ 是因為我母會呢，當時其實有千多人的。當牧師差我們兩個去東涌開坊的時候，我們兩個的心態不是很知道怎樣平衡。我們很想去追趕，很想自己東涌那個群體變成我母會有千多人那個的規模，有那個 size， 有那些的系統，有那些的裝備系統。我心里面有很多这些东西想望，很多这些目标，很想的结果是这样，但是现实的结果未如我所想。结果这个侍奉就在那个时候就放低了。但是我想鼓励你，期望结果好是好的，是必须的。但如果你只是以结果为你侍奉的目标的话，我又担心这个未必是能够继续帮我们持续前行的一个动力。所以我想邀请你，你过去有没有试过一些想着是这样的，期望是这样的，应该会是这样的事发生，但你未如所想，而使你失望甚或让你在侍奉里面却步呢？盼望以西结今天他的见证成我的鼓励，他明知结果都是没什么能够改变，不过他仍然去选择按住神嘅吩咐去到做。呢个第一个分题，同大家好想分享，让我哋思考。既然我哋唔能够净系以结果为目标，好啦，唔讲结果啦，不如我哋讲过程，好唔好？我哋以过程为，哇，好兴啊！呢家系咪啊？诶，结果唔重要嘅 ，enjoy 个过程就得噶啦。咁样呢家好兴讲呢啲嘢噶，呢家香港都系噶。经验学习法啊嘛，系咪？经验主义啊嘛，好多都系讲紧过程。好啦，我哋唔讲结果，我哋讲过程。如果我哋嘅信仰观以过程为目标，系咪又系得咧？系咪应该咧？今日经文以西结有四个嘅象征行动。如果睇经文，你就知道噶啦。呢四个象征行动咧，其实去到五章五至十七节咧，其实经文自己解释翻，上帝自己解释翻出嚟。咁呢四个嘅象征行动系回咩嘅事？我就透过以西结去实践呢四个嘅象征行动嘅背后，我哋认识一下。既然我们不谈论结果，我们不要以结果为目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以过程为目标去推动我们成为侍奉的动力呢？我们思考好不好？或许这样讲，我不赞同的，不过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先讲这四个的象征行动，让你知道一下。很简单的，第一个，这四个象征行动里面全部开始都是用命令语开始的，简单讲真的是一个吩咐，以西结没得选，听完就要做。第一个是什么？以西结他要拿块砖，砖上面要划个耶路撒冷城，并且神叫以西结去攻击他。怎样攻击啊？你要围攻这城，筑堡垒，建土堆，安营攻击，周围切撞除那个砍烂那个城墙的锤，跟着又拿个铁盘。这些的表达是当其时去打仗的时候攻人家的城堡的时候那 那些的战术来的。神要西结去对着个砖，砖上面有耶路撒冷城那个画那个样，然后就去攻击他。很明显这个是一个行动，而当时人看到都是莫名其妙的东西来的。为什么？哪有人会做这件事？是不是对着个砖还要攻击他？傻都有先，傻才会这样做的。这段经文其实在后面已经解释了，其实这个的耶路撒冷城攻击他的不是以西结了，是谁？是神自己。神透过以西结去将要审判的事去先做了出来。所以这段经文去到后面五至九节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知道，要跟以色列跟耶路撒冷为敌的是上帝自己。这个第一样东西，这个象征行动我们要知道的。 第二个象征行动，以西结他要去负担以色列家一切的罪业。这里怎样表达呢？圣经里面告诉你知道，也很奇怪的，神就绑住以西结，并且叫他侧卧先390日，然后跟着就后面再做多40日，合埋就430日。390日他是要承担以色列家的一些的罪业，40是要承担犹大家的罪业。这个的表达，以色列要做出这件事，为要去呈现一件很重要的事，神的愤怒是要需要他的子民，他要负回他要该负的责任。这个是神透过这个信息很清楚的去告诉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而同样地，这里指出了当以色列他要去承受被捆绑侧卧的时候，又调回转，他又要变成上帝的角色，去到什么攻击这个城。所以你看到以色列整个过程里面成日跳来跳去的，一方面他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另一方面他要变成一个上帝的角色，去到审判当时的以色列民。按着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是以西结在那刻他要承担和面对。所以你会发现去到后面5-8节同样地去解释第二个的象征行动，这个是神的审判，是神对以色列家他所犯的罪要作出的审判。有研究讲，确实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最坏的时期真的有430年。所以神叫以西结去承担这个的罪，要责我，其实背后是表达着神自己的愤怒。去到第三个的象征行动，如果按照经文告诉我们知道，很清楚说神吩咐西结，当他被责我的时候，他说要他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去到做饼。很明显，连经文是指出几件很重要的事，上帝去围藉着不同的别国去到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让耶路撒冷里面什么缺粮。跟着上帝叫西结每日都有些东西喝，每日都有些东西吃，不过很少而已。其实表达的背后是要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讲紧神会审判他们，让这个城被围困的时候他要缺水缺粮。以色列人做饼通常都是大麦小麦而已，很明显他加上豆子、红豆、小米、粗麦是讲紧根本没什么粮食他们要做，所以要加上其他的杂粮才能够去充到饥。不过经文里面第三个的象征行动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神吩咐以西结他要用什么人的粪便来到烤饼。其实背后是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当其时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食物甚至乎连牲畜都没有，因为他们平时是要用牲畜的粪便来做燃料烤饼的。而圣经讲神要他，神要以西结要用人的粪便来到烤饼，是表达紧当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不单止粮食不够，甚至乎城里面所有的牲畜都没有，他们要用人的粪便来到烤饼。当以西结听完之后，如果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他立刻打个突。14节他回应他，这句说话很特别的，他说什么？他说以西结说，我从来没有被玷污，从年幼到如今我都没有吃过自然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不洁净的肉也未曾入我口。为什么他回应神叫他用人的粪便烤饼的？因为以西结是祭司，记得吗？祭司很多规矩在宗教上面他要必须要遵守。14节这句说话是讲紧原来以色列人他对于食肉呢有个很严格的要求，就是如果那些动物没有经过一个宗教礼仪放血的程序呢，他们是不能够去进食的。所以你见到自然死啊、被野兽撕裂那些肉呢，他们不能够吃的。为什么？因为那些肉没有经过正确的程序去放血。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以西结去表达一件很重要的事，神啊，我过去连这些未经过有程序放血的肉我都不敢吃，为什么今天你叫我去用人粪去到烤饼呢？对以西结来说，这件事是非常的困难。如果段经文在后面自己解释回了，城里面没有粮食到一个地步，就是人要吃人，父亲给儿子，儿子给父亲吃，其实是很惨烈的这件事。后面他讲紧，点解神要以西结用人粪烤饼啊？是因为昔日在以色列里边，特别在列王纪下20章里边，我记载 当时的马来西王，他将一个偶像放在圣殿里面供奉，所以神透过以色列这个的表征行动去指出昔日这个民族怎样去玷污上帝的圣殿，今日同样地他们承受他们所作出的一些恶果。弟兄，我想告诉你知道，一个先知，一个祭司，当神要吩咐他做出这个事情，是他过去不能够想象，甚至这个过程去做的时候，一方面知道结果未如他所想发生，甚至这个过程让他更加难受，不单止见到同胞将要被灭亡，将要被审判，甚至他本身是一个祭司职，他知道在律法上他不应该要做的事，但神就叫他做，要他放低。对他来说这件事是不能够想象，这个第三个象征行动，去到第四个更夸张啊！第四个神叫他做什么？拿把刀出来，将他所有的胡子和头发刮干他啊！大家有没有以色列啊？那些犹太教的人呢，你有没有见过是满面胡须的？好长啊！为什么？不是因为喜欢留须，是因为他们的律法很清楚告诉你知道不能够将须刮到干净啊，所以怎么都是有些须在那里的。但神就跟他说，他要用把刀将他的头发和胡须全部刮干。背后是什么？背后是说神要审判他们。跟着不单止这样，刮干不单止，他还叫他什么？将那些头发胡须分成三份，有些要烧，有些被风吹。这段经文在后面解释了，其实是讲紧当其时的耶路撒冷城有三分一人有饥荒死了，有三分一人攻城的时候用刀剑杀了，还有三分一人走的时候同样有刀剑追他们，都是 死得七八八。整件事对以色列来讲是不能够想象，当一个祭司他知道他要将头刮干，将胡须刮净，某程度上是讲紧他已经不能够再承继祭司这个职位，这个是不洁净，在律法上他已经不能够再做祭司。神呼召以西结，让神的说话先去呈现出来，但这个过程，这个侍奉的过程，让以西结百般滋味在心头。一方面见到民族将要被灭亡，将要被审判，但另一方面确实神要以西结去放低他认为过去最重要的东西。这个过程，这个侍奉的过程，确实不是你和我能够可以想象得到。当然在审判里面神好好，如果你有看经文仔细一点看，你就知道神叫他留一些放在个三咒里面，是不是收埋他？为什么？其实这个是代表渔民的意思，还有还有少少的盼望，未完全的即是灭绝正尽。但作为以色列先知，这个侍奉的过程对他来讲确实不容易。刚才我第一点讨论，如果你信仰观以结果为目标的话，确实都挺危险的，因为结果不能够如我们所想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继续再侍奉有力的前行。又可以调回转，弟兄姊妹，如果你侍奉的焦点，信仰的焦点只是放在一个过程底下，行不行呢？我在想都不是不行的，不应该这么离地。但又调回转，如果我们信仰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只是衡量这个过程开不开心，好不好受，确实都挺难的。为什么？因为过程总是带来给我们有很多挑战，就好像以西结刚才我所表达的一样。等一下，我不知道过去你有没有因为在侍奉里面在个过程底下带来给我很多挑战，感受上面的困难和艰难而逃跑呢，而放弃呢，甚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问号。我可以这么说，以色列先知他领受神的吩咐，他不会因着结果是怎样，他不会选择做不做。去到这里，神吩咐有四个的象征行动，同样地以色列他没有因为个过程里面他要放低自己祭司的身份，没想过自己接触不洁净的东西，没想过自己同胞将要灭亡，自己做不到。这个过程对他来说不是他，或者不是他考虑继不继续作先知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或许这么说，我们需要学习的，在我们信仰实践上面，我们要培育出一些坚忍的一些信仰观。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套电影？这套电影我很喜欢看的， 雖然他的背景是講緊男主角是佛羅蒙斯日會，不過呢他有一個很好的對我信仰的反省。這個導演是講緊拍《受難曲》的導演，大家認識。他講緊個男主角呢當兵的，不過呢他是信上帝的，他們這個男主角當去到軍營受訓的時候，就 train 他要他揸槍去殺人。不過這個主角呢，因為他很認真信靠這個上帝，導致他說我要嚴守十戒，十戒不可殺人。所以在個訓練的過程裡面，他因為不想拿起槍去殺人，所以他堅持在個信仰上面有他的立場。結果戲裡面，如果你看你就知道了，這部戲最終的男主角在個營裡面，軍營裡面有很多被那些同胞、被那些軍人、被他奚落、被他上司糟質。當然個故事的 ending 是美好的，因為他救了很多很多的同胞，救了很多的軍人。不過我想告訴你，知道這個男主角在這部戲裡面所表現出來，他對於這個信仰的堅持，這個過程確實帶來有很多的挑戰，好不好受，不過仍然堅持上帝對他的吩咐，他仍然去堅持這個過程。所以弟兄姊妹，第二樣嘢我想鼓勵你，侍奉以過程為目標的話，如果這個過程令你不快，或許這樣說，很多時候都會讓我們逃避，讓我們放棄。牧師，今天你講完侍奉不是以結果為目標，又不是以事有過程為目標，這樣意味什麼？意味什麼好？即是不用做了，是不是？神呼召我們，我仍然相信第三樣東西才是最寶貴，我們應該以忠誠為我們侍奉的焦點，我們以忠誠為我們在神面前去成為祂的見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經文裡面剛才都講清楚，以西結祂不會以結果，亦都不會以過程成為祂考量是否繼續侍奉的動力，反而這段經文更加要告訴我們，知道神期望祂的群體，神期望呼召他的人是以忠誠去回应他。这段经文去到13至17节，其实是后面的补充来的，去解释刚才有四个的象征行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也都是神自己自我启示的一个他自己的属性。神是什么？红色那句说话一起读好不好？请。这句说话是讲紧神作出审判之后，希望那群民族去知道神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要让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记邪的神，是一个什么妒忌的神。这个字呢，妒忌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可以有两个翻译，可以翻译做热心，可以翻译做妒忌。所以你看到有不同的中文译本呢，都有这个表达。不过其中一个中文译本呢，他将这句说话翻译得非常好，最贴近原文的这句说话。这句说话讲什么呢？坏。这句说话翻译得最好的了。他讲什么？他说因为这班民族对他不忠，所以神就发怒。等一下，你知道吗？原来神呼召一个群体，呼召一个人，神的心意是很想那个人或者那个群体对他忠诚。忠诚这个字出于民数记，其实比例是一种夫妇的关系。简单讲就是什么？原来神和人的关系，神呼召那个群体和那个群体的关系中间，不希望有第三者。他不希望在这个关系里面有第三者阻碍着他，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以西结他就去完成上帝的吩咐，因为他清楚神呼召他，他就去完成上帝交托给他的事。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神学院老师邀请过一个宣教士在神学院分享他宣教的经历。我深刻记得这个宣教士去了伊斯兰国家里面去宣教，他本身是个专业人士来的，他放低了建筑师的身份，跑到去一个伊斯兰世界的国家里面，透过他的专业去到服侍那班人，并且传福音。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伊斯兰世界其实没什么可以起的，这楼应该都认识，是不是全部平房来的？但是这个宣教士用了12年的时间在伊斯兰国家里面去做宣教工作， 他跟我们分享十二言里面只有四个人信了耶稣。当时我听到这个见证，我内心很清楚，原来神呼召一个人不是讲结果，也不是讲过程，神很想那个人学习忠诚。这个宣教士其实他可以继续追求他的人生，在现代社会里面因为他的专业可以享受他的人生，但因为这个的呼召，他仍然可以放低他认为他自己应该要可以拥有的东西。弟兄姊妹，上帝的心意确实很想我们的群体在他面前忠诚。此刻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阻碍着你，或者成为了你和神之间关系里面的阻隔呢？又或者这样说，弟兄姊妹，结果如果我们只是以结果为信仰的目标的话，我们应该摆低它，因为结果不是真如我们所想。又或者我们以过程为目标的话，我们都学习摆低它，因为过程确实都不是很好受。你想想，在社会里面，在工作里面，在家庭里面，要去见证神不是容易的事来的。但神确切好想今天这段经文跟他的群体说，就算作审判的信息，都是很想这个群体知道神很想他们忠诚。作为以色列先知，他今天去领受这个吩咐，接受这个神的召命，我仍然相信神很想他忠诚，去将他的说话去展现出来，将他作为祭司这个身份他认为拥有的东西摆低，将他认为自己过去在民族里面的地位摆低，要做出一些当时超乎常人的事，为要完成上帝的使命。这个是神对以西结的吩咐。盼望你和我，特别是恩福的群体，在香港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一个忠诚的群体，甚或对你来说，你的个人和神的关系也都成为一个忠诚的，一个跟随神的一个代言人，容让我们在地上所展现的是神自己的能力和恩典。这三样东西希望今天你记得，再一次神调整我们，我们是不是只是以结果不是目标呢？如果是的话，或是这样说，沮丧和失望可能都会伴随着我们。又或者我们是不是将事物的焦点只是放在我们的过程底下，是不是好受，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带来满足？我是这样说，这些重要的，不过这个不是唯一的。我们不应该只是以过程的感受成为我们的动力继续前行。去到最后，我想鼓励你，也想邀请你，神最想我们的群体，特别想你是在面前成为一个忠诚的群体，忠诚的人。我仍然相信将来我们会得神的赏赐。最后，这个老师是我神学院的老师，叫戴浩辉博士。他写《以西结经书》里面，看完之后我就有一句很触动我的说话。我作为一个牧师，我在自问我自己的生命有多少用我的生命去承载着神的道呢？当我知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将神的说话透过他的生命去展现出来的时候，我又问我自己，今天作为一个牧师，我又如何将我的生命去承载神的道，去同人同行呢？我想邀请你，盼望今天的讲题是作时代的仆人，希望神透过这篇信息呼召你和我，再次愿意在他面前成为忠诚的人。一起起立好吗？唱一首回应诗，盼望我们在神面前让神自己来满足我们的生命，也都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焦点对准他。基督是我满足，
你是我家乡，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世
一齐祈祷好唔好啊？祷告主，弟兄姊妹喺神面前祷告。我唔知道今日神藉佢自己嘅说话对你嘅生命有啲咩嘅提醒哦。喺我中间嘅弟兄姊妹，过去喺你信仰嘅路，喺你侍奉路嘅时候，有冇试过只系让结果成为你侍奉或者行上路嘅目标咧？我唔知道过去。有没有因为你参与侍奉或者行信的路未如你自己的期望所发生，但是给你有很多的困难，内心有很多的不满，甚或很多时候仍然继续逃避去参与侍奉？今天神跟你说，千万不要以结果为目标，因为结果在神的手中。虽然这个事情带来给我们有很多的失望，但我仍然相信神藉这段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神看重的是你和祂的关系，而不是你手所作的。又或者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过在你侍奉的路上，在一个过程里面很不容易，带来给你有很多挑战，甚或有很多的伤害。今天神重新再提醒你，过程重要，不过不是唯一去成为我们继续侍奉的动力的来源。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他。如果是的话，我想邀请你将你手举高好吗？我想为你祈祷。感谢主，将你手举高去跟神讲，神啊，过去因为很多的原因我有很高的期望，但结果未如我所想，但你有很多的沮丧和失望。神，我想将这件事情交给你。如果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中间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带来给你很多的挑战，甚或很多的伤痕，导致你对侍奉却步，不敢再起来去承担？如果是的，在神面前祷告，去跟神说，回应神，神啊，帮助我，主啊，让我焦点校回正，让我焦点校回正在你里面。因为神你所喜悦的不是我的结果，不是我开不开心，而是神你告诉我知道我是一个忠诚去信靠你的人。等着我祷告主好吗？去祷告主，为自己的生命祈祷。我又邀请在座的每一个，好想你为恩福祷告，为教会祷告，去祈祷神，神啊，帮助我们的群体，在祂面前让我们成为一个忠诚的群体，让恩福的群体，让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团契，让我们的小组，让我自己这个人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忠诚的人，没有能够阻隔住我和神的关系，让我们忠诚地去回应祂，在地上面继续活出祂的见证。弟兄姊妹，祷告主好吗？去跟神说，祷告主，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教会去交给神。主要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刚才有弟兄姊妹去回应你，求神你自己藉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去鼓励安慰提醒他们，并与他们同在，让我们知道神藉着今天这段经文重新的邀请他们回到跟神的关系底下。神期望的只是我们很需要在神面前忠诚的去看待。主啊，帮助我们，求你再一次去兴起我们的群体，让我们的群体在这个地上，特别是香港这个时间，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在我们中间同我一起去敬拜主。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祷告奉主名求。我再唱一首诗歌好不好？第一次
是我奖赏，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
一齐凭信心嘅宣告。
使者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啊帮助你群体，成为忠诚嘅群体去信靠你。
永不回头。
一齐同心祷告，主多谢你。让你自己的说话亲自去鼓励我们，主让你帮助我们的群体，让我们常常去效法以西结先知他所给你差遣那种顺服的态度，也都帮助我们透过念经文，让我们省察我们的生命，教起我们常常成为你忠诚的子民，在地上去见证你，去荣耀你。多谢你今天藉你的说话鼓励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名求，阿们。